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要来到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请你打开新约第264页，第264页。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读的时候呢，那个括号里面呢，那小字也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前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古卷我们的喜乐充足。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图文老师，他证道的主题是为此我们在一起。
今年暑假你有看奥运吗？今年的暑假大概除了每天关心这些疫情的新闻之外，大概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有振奋的就是奥运了。但是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奥运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们改了所谓的奥运的格言。你知道奥运有格言哦？ Olympic motto。 好，奥运一开始有个格言，是在大概是19世纪末1894年左右，是由现代奥运之父所提出的。他觉得我们奥运运动应该有一个，我们姑且说 slogan 来表达我们的精神。那时候的奥运格言是这样子，他说faster 更快， higher 更高， stronger 更强壮。那今年七月底他们奥运开始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就开会，那他们就决定在这个 faster, higher, stronger 后面加了一个字，叫做 together, 在一起。国际奥会主席巴赫解释说，我们能够前进得更快，我们能够瞄准得更高，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壮，唯有当我们在一起。看到这个奥运格言加了这个字哦，我有点好奇。我想过去这100多年奥运发展的历史当中，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我们经历过许多疾病的流行，包括最近的新冠肺炎。我们经历过整个科技极度快速的发展，甚至因着所谓网际网络的出现，人的生活开始从实际走向了虚拟。在这个后现代强调多元主义，一个所谓后真相不看重个体权威的一个时代里面，奥运的 slogan 他们觉得我们要在一起。我觉得似乎那当中反映出人的生命，人的内心深刻有一个，其实反映出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人需要在一起。很多年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浩劫余生》，就是那个 Tom Hanks 演的那个电影，你有印象吗？那电影的男主角他因为发生空难，结果掉落在一个荒岛当中，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生活。在一个电影当中很有趣的是，他找了一个排球，在上面用他的血迹画了一个人的脸，然后给那个排球取名叫做 Wilson。 他在荒岛上的那几年，他就常常对着这个排球在讲话，在自言自语。其实我觉得那个电影的那个画面也很深刻，让我看到 其实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渴求着在一起，我们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我们，我们需要跟人在一起。可是人在一起的那个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人跟人会在一起？我觉得社群最简单的，大概可能最基本的在一起，就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因着 DNA 的关系，我会叫这个人是我的弟弟，我会叫这个人是我的姐姐。可能因着婚姻的关系，我或者声音，我的关系当中，我的社群里面，或有些人是我的连襟，有些人会是我的妯娌，甚至可能我会叫他三叔公、五婶婆，因着我们有同样的这些血缘或是婚姻的关系。有些社群的存在是因着兴趣，比如说我们都喜欢爬山，所以有登山社；我们都喜欢跳舞，所以有土风舞社、街舞社。也有些社群在一起是为了要交易，比如说有些人在交易邮票、钱币或是古董。那么教会呢？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们跟这些其他的不同的社群，这些社群团体在一起，我们的不同点在哪里？有些人说，我知道教会在一起是因为爱，对不对？有些诗歌唱啊，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对不对？爱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教会在一起就是因为爱，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慈济也讲爱啊，人家电视台还叫大爱电视台呢。我们的爱跟他们的爱一样吗？是爱让我们在一起吗？有些人说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传福音，我们在一起是为了要传福音。我觉得传福音是很重要，但是传福音是上帝托付给这个群体的一个使命、一个责任、一个工作。但是传福音并不是这个教会在一起的那个根基、那个关键。教会应当有爱，这很重要，教会也应当传福音，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教会真的能够成为教会，教会真的能够在一起的真实的根基与关键，我觉得并不是这些。那么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我觉得今天约翰在这一卷书信当中，一开始他要讲的其实就在问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是整个约翰一书的开场白，但是这个开场白跟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如果你去看一般的书信，比如说保罗书信，通常都会出现一个写信的人，然后接下来描述收信的人是谁，然后保罗跟他问安、祝福、祷告。可是约翰一书完全不像一般当时候书信应该有的格式，他完全没有照着当时候书信的格式，一开始约翰就直接切入主题。他在开场白当中，他其实要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有个东西想要告诉你们，而这东西当我告诉你之后，我希望因着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彼此的团契相交，而且我们彼此的喜乐会充足。而那个东西是什么？约翰说那个东西就是生命之道，那个东西就是生命之道。整个约翰一书的一开始，约翰想要跟他们介绍、分享、说明、解释这个生命之道，所以他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节的上半节，整个都在说明这个生命之道的特质、本质，它的特性是什么。然后他说透过分享这个生命之道，主要动词出现了，我传给你们这个生命之道有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相交。相交就是团契，相交就是我们一同共有一个东西，我们一起分享。 并且当我们共有分享这个团契之后，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边读到说你们的喜乐充足，有古卷说我们的喜乐充足，其实可能都有这可能性，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希望我们一起的喜乐会充足。换句话说，约翰在这一段开场白他就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盼望把这个生命之道分享给你们，然后我们可以一同的团契相交，如同我们跟那天上的父神基督团契相交一样，而透过这个团契我们的喜乐会充足。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读成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团契相交，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之道，而为此我们可以在一起。那么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这个生命之道在说的是什么？有人说这个生命之道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人，有人说这个生命之道是讲的耶稣所传的那个福音的信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生命之道比较像是在讲耶稣这个人，因为你看后面讲到约翰他经历他亲身的经历，可以听见看见看过摸过，然后讲到这个生命之道是显现出来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与父同在的，这些描述都在描述，很像在描述一个人，是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人。可是很有趣的是，当约翰写的时候，他在这个生命之道的那前面那个关系代名词是一个中性的，这是希腊文的一个词性特色。原本生命之道如果是指耶稣这个人，耶稣是个男性，那个代名词应该要用阳性代名词，可是约翰却使用中性代名词，而通常中性代名词指向是一个物件、一个事情、一个东西。可能约翰不是写错，学者们有很多的讨论，而我觉得很可能对约翰而言，耶稣这个人跟他所分享的信息，他所活出来的生命，其实是一体不可分的。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个生命之道最核心指向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是也包括他所分享传递出来，他所活出来让我们可以经验的那个形象。那约翰怎么去描述这个生命之道呢？他说第一节，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这个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原有的。什么叫做起初原有？起初这个字英文说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字在圣经蛮常出现的，所以有人说这个起初指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边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起头就是 in the beginning， 跟那个起初是同一个字。如果这个起初指的是这个起头，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他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整个拯救世人工作的开端。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这个起初应该指的是创世纪一章一节，那边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这边的起初指的是这个世界被开创的那个起头。我自己觉得这边这个起初可能不是指的马可福音那个起头，也不是指的这个宇宙世界被创造那个起头，这个起初我觉得比较像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边讲的太初有道的那个太初，是那个一切都还没有之前的原本具有的那个起头。不过其实我觉得用起初用太初这个字眼不太能够那么准确的帮助我们了解到底这边约翰所描述的那个起初原有是什么意思。 因为起初也好，太初也好，英文说 in the beginning 其实就是表示有一个起点，对不对？有一个起点，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奥运会，当赛跑的时候有一个地点，那个地方叫做起跑线，那是一个空间的开端。今天当裁判砰的一声鸣枪的时候，选手们开始起跑，那个鸣枪的枪响是一个时间的开端，那是一个起点。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这位生命之道，他没有起点。所有的起初，所有的太初，这些智慧是一个在时间空间当中我们人类所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生命之道，他却是那超越时间空间以上的那位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那边，他当希伯来书作者在介绍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他其实在说麦基洗德跟上帝儿子很相似，所以麦基洗德具有跟上帝儿子很类似的特征。里面有一句话说，麦基洗德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麦基洗德就像上帝的儿子，就像上帝一样，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当然在这边是因为麦基洗德在圣经记载里面没有这些族谱，但是他在通过这个帮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生命之道，他是超越时间空间之上，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位永恒的存在者。有人曾经问奥古斯丁说，请问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的那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上帝创造天地之前那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奥古斯丁说，上帝创造天地之前没有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时间的概念，而时间是被上帝所创造的，而在上帝创造时间之前没有所谓的那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其实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约翰这边说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起初原有，你不要想成是哦，这个你看有所谓的什么 Big Bang 什么大爆炸理论，说这个宇宙是在137亿年前透过一次突然的爆炸而产生开始的。不管是137亿年还是1370亿年，它都不足以描述我们的耶稣的超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生命之道，它是不被时间空间所约束限制的那位主。所以这边起初原有，它指的就是在一个没有世界、没有宇宙、没有天地、无时间、无空间的之前，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我们就只能够如此去描绘它，说它就是那位一直存在、永恒存在、自由拥有的存在者。而约翰就在说，他就是那位，这个生命之道就是那位自由拥有永存恒在的那一位。这是生命之道的一个特性，就是他。而接下来约翰继续在描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大吃一惊。他说，我听过他，我看过他，我摸过他。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到第三节他又再次强调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在这里约翰用了很多感官的动词在描述他跟这一位生命之道，那个超越时间空间以上的那一位存在者接触的经验。这些的感官动词包含了听觉，包含了视觉，包含了触觉。约翰说，我听过他， 他跟那群见证者，他们听过耶稣在讲登山宝训，他听过耶稣传讲天国的比喻，他听见耶稣在告诉那一位哭泣的妇人，安慰他的心，他听见过耶稣在告诉埃鲁在广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也听见过耶稣在跟那些宗教领袖辩论，甚至斥责那些宗教领袖，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各位，约翰跟他一些见证者，他们所听见的不是录音机的声音，不是 podcast 的声音，不是 Siri 那种虚拟的声音，是一个实实在在透过气体经过声带震动传出来的声音，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面前说话的声音。约翰说我看过他，约翰跟这群见证人那个看，他不是那种我们今天坐公车经过台北街头的时候眼睛那种瞄过的大楼、行道树、汽车、招牌，这边的看不是那一种不经意的瞥见的那种看，不是那种眼角余光瞄到的看，这边的看是那一个专注凝视的看。他们看见过耶稣叫瞎眼的得以看见，他们看见过耶稣叫那瘸腿的可以行走，他们看见耶稣叫那死人能够复活，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的眼前所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式。约翰说我不但听过看过，我们还摸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边提到，当耶稣在那边预言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彼得就跟约翰说，哎，你去问他是谁，你去问他是谁。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就讲到，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就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那个人是谁呢？我想当约翰靠着耶稣胸膛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耶稣的体温，他可以听见耶稣的心跳，那是一个真实的触摸，让他知道他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与我们同在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当耶稣复活之后，在那个晚上，耶稣显现在门徒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二十四章的三十七节，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然后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然后耶稣说，摸我看看。我想对约翰而言，他是那个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摸过他的，他也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真的摸过他的，他知道耶稣是个活生生的人。我觉得约翰在这边他特别那么强调，那一位起初原有自有拥有自存永恒的那位上帝，曾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生活过，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我们可以听过他，可以看过他，可以摸过他。约翰是要强调那一个道成肉身的事实，那是一个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活生生发生过的历史事实，那是一个不容被怀疑、不容被抹杀、不容被拒绝的一个真切发生过的事件。而约翰说，唯有道成肉身的历史事实，才能够让我们有真实的团契跟喜乐。约翰说，今天我把这一个道成肉身的故事传给你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并且喜乐充足。唯有那道成肉身的历史事实，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些人一同团契，一同喜乐。因为 故事，道成肉身的故事，是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关键。前几天我去学校门口倒垃圾设施的时候，碰到一个校友。那这个校友是在牧会一段时间之后，刚好安息年，所以他申请回来学校住一年的时间。所以那天我去倒垃圾的时候，他也刚好在倒垃圾，我们就在门口相遇，我们就聊了一下。我之前并不是完全不认识他，我们以前在旧华神的时候一起打过篮球。那这次呢，因为在倒垃圾等垃圾车来就聊天嘛，我们就聊聊聊，就聊说，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来自台南。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台南的地名，他住哪里，然后就讲了一些我们熟悉共同有的一些经验。然后就聊又聊又聊，发现哦，你以前读的高中跟我以前读的国中在隔壁耶，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地方一起，不能讲一起生活过，我的不同的时间生活过在同一个地方。啊，又聊又聊，聊到啊，这位校友是读东海大学的，我们就聊到一些在东海大学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我们聊到这些人他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故事会让人在一起，而人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分享一个共有的故事。而今天，教会之所以可以成为教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一同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道成肉身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是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独特的一个故事。道成肉身是我们基督教赖以为生、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道成肉身才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三次的提到生命这个词。第一节开始提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指赐生命的道，那个赐生命的道。而到第二节的后面，他特别说他所赐的是那永远的生命。而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很重要的关键是第二节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并且被许多的见证人看见过、听见过、又摸过。这个赐永远生命之道显现在一个历史时空当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与环境当中真实的活过，这是道成肉身的真理，而这是重要的。因为唯有道成肉身的真理才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只有当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他是100%完全的上帝，他也是100%完全的人。唯有他是那100%完全的上帝，他才有那个能力胜过死亡，胜过咒诅，胜过黑暗，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而唯有耶稣基督，他是那100%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体会我们一切的诱惑试探，走过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然而他却没有犯罪，因此他够资格成为那纯净无瑕疵的羔羊，因此他可以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唯有当耶稣基督他是100%完全的上帝，又是100%完全的人，这才能够实现上帝那救赎的工作，完成上帝救恩的计划。也许一个人生命当中又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这东西有点超乎我们的理性想象，然后我们却必须用信心去接受。而唯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所成就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因着信靠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 因此我们共同分享这个永远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在一起。不但如此，道成肉身的真理也让我们这个团体，让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在这边约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第二节的一开始。第二节的后面他又说，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这里的两次显现，其实原文都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表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显现其实是被差遣的。被谁差遣？被父所差遣的。而透过父差遣子显现在世上的工作，我觉得约翰让我们看到他强调的是上帝那主动寻找失丧灵魂的工作。今天这个生命之道之所以来到世上，是因为上帝要主动来到世上寻找那失丧的灵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比喻连许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听说过，但是在这个比喻之前，其实还有两个相关的比喻，分别是失羊跟失钱的比喻。在这个浪子回头比喻之前，耶稣先讲了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却失去了一只，他竭力的翻山越岭去找到迷失的那只羊。在那个失钱比喻讲到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却掉了一块，因此他翻箱倒柜，点起灯，将家里细细的搜索一遍，为的是找到失去的那块钱。而这两个比喻都在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是上帝主动出来寻找失丧的灵魂，就如同他差派耶稣，差派那生命之道显现在历史时空当中。即便是浪子的比喻，那个父亲的形象也暗示着，虽然这个父亲没有去找浪子，但是经文当中讲到，这父亲远远看见就动了慈心。各位，这个父亲怎么会远远就看见？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天天都在路口等，因此才能够当着浪子相距还远的时候他就看见，因此跑过去抱住他，亲吻他，爱护他，接纳他。整个失羊、失钱、失子的比喻都在让我们看到上帝道成肉身的故事，在传达的是一个上帝来到世上主动寻找世上的灵魂，而这是基督教独特的故事。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你要好好加油，你要认真，你要修行，你要变得一个更好的自己，因此你可以得到一个超脱的生命。所有宗教都在告诉人，你要靠着你更良好的品性与道德一个行为，让你可以换取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唯有基督教，唯有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这位上帝他来到世界寻找拯救那失丧的灵魂。唯有道成肉身的故事让我们的相聚，让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而这就是约翰在这边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为此我们能在一起，是因着这位道成肉身的生命之道，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因着这道成肉身的故事，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今天我能够称呼你弟兄，我能够称呼你姐妹，是因为我们一同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也许在当中有些人我还叫不出名字，也许当中有些人我还可能讲过话的次数很少，跟你并不熟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同拥有这个故事，因为唯有道成肉身的故事才能够让我们真正享有团契和喜乐的真实。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是因为我们都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依靠上帝的怜悯，并且支取他救恩的真实。今天当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分享故事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建造。今天当你沮丧、挫败、气馁的时候，你在这个团体当中，你可以得着安慰，有人陪伴你。今天当你遇到一些困境，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得到支持，获得一些建议。今天当你哭泣、受伤的时候，有人为你祷告，陪你一起等候上帝的光照再次临到。而今天当我们高兴、欢喜、得胜、成功的时候，也有人与我们一同欢呼，跟我们一同庆祝。而这是因为我们一同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所杀害的潘霍华牧师，他在《团契生活》这本书里面当中写道，他说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今天当我们可以跟信徒一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在永恒当中，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给聚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喜欢跳舞、爬山、运动。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志向，我们想要开创一番事业。我们能够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共同分享这个道成肉身的故事。而为此，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是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下的旨意。在世界还未成形、诸山仍未生出之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认识了我们，并且透过耶稣基督那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原本与你背离、也互相不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彼此仇视的一群人，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主，因此帮助我们在这当中珍惜、宝贵、分享，也传扬这道成肉身的故事，也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彼此的造就、劝勉、安慰。因为我们能够在一起，是你宝贵的工作，是你在创世以先透过耶稣基督那道成肉身显现所成就的工作，因此我们能够在一起。谢谢主的恩典赐予与供应，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